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欢迎收听第四季节目的第五集。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Irene，
我是粉圆。
今天这一集呢，是粉圆要跟大家再次来分享财经趋势。今天要分享什么呢？
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两个事情。第一个是我们在我们就回归总经来讨论一下这个诡异的这两年。然后第二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针对事件型的发生，我们对于我们投资理财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件型的发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还是以总经为主嘛。那我们还是回归到美国这边，因为呢，这两三个月其实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整体的总经环境已经进入到一个滞胀的时代。
滞胀的时代什么意思？
滞胀，当然不是那个白痴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讲的
停滞。是什么意思？
就是通货膨胀开始停滞了起来
啊。
对，因为大家可以观察这两三个月，美国的 CPI 指数就是开始回升嘛，回升回降。这个其实我们在可能在半年前，其实就已经有稍微提到这个状况了，就是说，当通膨呢被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它会在某一个区间去做盘整。应该这样讲比较好，就是它不会真正的一直压到，比如说我们期望的 2% 或者 1% 那么低，但它就是在比如说在 3.2、3.3 这样来回的去做震荡。那这个其实比较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当时在半年前我们比较担心的状况出现，因为变成说通膨就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是稍高一点点的状况。那为什么会这个状况不是太好？原因就是因为在联准会的政策上面，他到底怎么认定这个通膨的环境有没有真正降温，或者是说他应该要达到他什么样的目标？
你刚才是说 CPI？
对，
我刚听的 CBI， 想说怎么没听过？那你跟大家解释一下 CPI 是什么
？CPI 当然就是在衡量，就是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嘛，其实是。比较直观来说，就是你去衡量这一段时期的物价到底怎么样。
嗯嗯嗯。
那通膨当然就是我们名义上哇，通膨很高，那就变成是整体的物价跟消费来说是比较高的。
了解。好。
那为什么说这个通膨停滞的状况不太好？原因就是因为 Fed 的政策可能会认定目前的通膨还是过热的状况。那现阶段这样的高利率的时代就会必须维持。那我们在今年其实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升息已经是2023年不再是一个那么重要或是大家那么关注的指标，大家开始慢慢转往的是这样的高利率的时代会维持多久才是一个重点。因为目前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数据上面显示，比如说现在目前预测美国预测的终端利率的目前是维持在 5.5% 左右，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相对几十年来很高的一个点。那这个 5.5 大家就认定说大概有 81% 的预测是大概终端利率就在这边了，那它到底会维持多久才是一个很大的关键。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的几个美国的未爆弹，像是呢我们讲的破产潮。因为高利率时代如果持续太久，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消费会停滞吧，大家都把钱存起来。
没错。然后衍生出来的就是东西或是服务没有人想用，因为很贵嘛，大家觉得很贵。
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提供这些商品制造的或是提供这些服务的背后的公司，它的营收就会下降，那它就会被迫怎么样往成本 削减
成本
的这个对这个方向进行，所以他就必须要开始裁员啊等等，因为他的营收他的赚的钱不够了嘛。那其实如果说你的公司它是一个重资本的公司，简单来说它的借贷比较重的，就比如说房地产啊，它可能是要去借贷然后去盖房子，然后盖完之后卖给终端消费者的这一类型的公司，它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房子卖不出去，它没有营收、另外一个高利时代的话，它的借款的利息也变得很重，
对，
所以最终的结果它有可能破产。
谁有可能破产？
公司有可能破产，
嗯，
因为他撑不住嘛，没有营收
啊、
哦，对，个人，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第二个，
嗯，
第一个我们就是高利时代持续很久，就会造成所谓的破产潮，企业的破产潮、嗯。那这个企业一旦开始慢慢破产的话，那针对整体的就业市场，或者是我们讲的劳动力市场，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大家也看到今年很多科技巨头，矽谷的科技巨头都开始在裁员嘛、
嗯、
全球开始在裁员，其实就是一种不代表说他们会破产、啊、但它就是一种成本降低的一种信号。那美国其实也有蛮多家巨头是已经宣布破产了，包括货运业啊，或者说其他产业其实都有，一直以来都有，包括金融银行啊，也有好几家排名可能前三十名的银行都破产。所以这个破产潮是大家必须要，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它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那劳动力市场就会影响到失业率嘛，所以这是一个连锁的反应。所以高利时代的隐忧我觉得就是这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信贷，也就是个人借贷的这个市场，因为个人借贷的市场其实你的利息也是加重的，所以造成每一个家庭它的每个月的开支在借贷这一块就会升高，包括你的房贷，包括你的信贷，甚至你买车子的贷款，什么什么的贷款相关的利息都会变多。
所以目前你是有房贷还或车贷吗？或是家里？
我？
对啊，你或家里啊？
没有啊。
你家也没有？
没有啊。
没有，因为我在想是大概多少比例的人会有，因为我家也没有。但是应该大部分人其实是有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比例上应该蛮高的吧，特别是房贷、嗯、现在的房贷，
或是年轻人像我们一样的，我们算年轻人吗？中青。对，因为像我的同学们都刚买房子，都蛮困扰的、
嗯、
就对他们来说就很紧密的 follow 这件事情、
嗯、对，但其实在台湾相对美国没有到那么严重。
怎么说？
因为台湾的利息利率的环境其实比美国低非常非常多、
嗯、
所以如果你回头去看美国的状况，其实美国状况老实讲非常的严重，包括欧洲也是。但台湾其实，台湾当然也有升息啦，只是那个幅度没有到那么夸张。
嗯，
对，但是这个是因为，但美国的整体经济环境如果崩溃的话，当然它会影响到全球。所以其实大这两个点啊，包括刚才讲的企业的破产潮，以及个人信贷借贷的这个违约的比例，假设如果攀升的话，我认为会是接下来经济硬着陆的一个 X 因子。因为大家知道，在今年的环境，因为这两年是熊市嘛，但是今年非常特别，上半年度有 AI 领域的带动，
嗯，
然后下半年度我们勉强可以讲苹果的新品发表也带动了一波消费性的回输，所以其实今年老实讲没有到那么难过，但今年还是熊市，但是今年有这两个刺激的加持的情况下、嗯、其实大家在投资资本市场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点的、
嗯、
所以大家很乐观的预测，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去年预测一定是啊，经济一定会硬着陆，一定会来一个大大的经济衰退，但没想到今年大家又改变风向，变成哎、欸，我们应该有机会避开这种经济大衰退、
嗯、
但我们刚才讲企业破产潮跟个人的借贷状况，假设它真的变严重了、
嗯、
或是整个高利时代继续持续到明年的话，我觉得这确实让整个经济会变硬着陆的可能性我觉得会增加。
我想问问题，美国那边联准会应该也想得到 如果继续升息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没错。
那他为什么，如果假设他年底或者是明年还要继续升息，他的考量会是什么？
他的考量就会是通膨。
可是如果都已经那么惨了，他还要升息？
应该说你可以去回顾，就大家会质疑说为什么去年他要升息的这么快而且这么猛，因为其实这跟联准会创立的目的有关系。就是联准会他其实如果你以他的职权划分来说，他其实是不 care 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是你财政部的事。
嗯，
那我联准会我只关心什么？我只关心通膨。
那他的目的是要、
就是打通膨，
打击通膨。
对，像美国去年7%、8%、9%这么高的通膨，他大家一定会骂死他，所以他会不计任何一切代价去压通膨。那压通膨的手段大概就是升息嘛，这是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快的一个调节的一个手段。当然，这个我觉得
除了升息，通常还会有什么手段啊？还是
就没了？
通常就是升息，
通常就是升息。嗯，其实你老实讲，回顾过去可能100年来的手段，差不多就是升息，这是一个最能显，应该说比较宏观性、快速能够调节通膨的一种方式。
了解。
但这个你刚才问到那个问题，其实就跟美国的，其实又牵扯到美国政治角力的问题，因为你可以去研究，对啊，美联储它是一个机关，财政部又是一个机关，央行又是一个机关，这三个机关分别负责整体经济的不同板块。
嗯，
那不同板块其实我们像通膨啊、利率啊、经济发展啊，或是我们讲的要刺激经济啊等等的 QE 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由不同的部门，应该说财政部、央行整体的部门去负责。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很有趣的现象，之前我们在日本那一集有讲到，就是财政部会跟联准会的政策会互打，或是财政部跟央行的政策会互打，这就变成两个机关在角力，一个要刺激经济，它就要大撒币，大撒币会造成什么？会造成通膨升温。
嗯，
但一方面呢，央行或是联准会他们又想要通膨降温，所以他又要升息，所以你会发现这两条机构、权力机构的目标是不一致的。
嗯嗯嗯，
所以其实就背后牵扯到这个很复杂的一个关系了。对，但是我们如果站在美联储的立场的话，它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打击通膨，所以其实它才会在去年不计任何一切代价去这么暴力的升息。
嗯，
因为它当然知道，它这么快的升息一定会造成什么，经济一定会衰退，然后一定会有银行破产，然后一定会有企业开始倒闭，一定会有裁员，一定会造成失业率上升，但其实他就没有在管这些。
嗯
嗯，他会以通膨为第一要务，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吊诡的地方，必须老实说，也是我们一般人比较难以理解的。那如果用碰到选举的时候，那就事情又更加复杂了。
嗯，
因为到了选举，执政者或者说你想要争取大位的人，他一定不会希望经济是衰退的状况，因为经济一衰退你得不到选票嘛，所以这时候政府或是说白宫会不会出手要求 Fed 停止加息，或者说要求即刻降息，你看 这其实都是绑在一起的。
嗯，
它不是一个经济，就是我单纯靠经济数据 来做我的判断，其实其中有非常多不同的关系跟角力就是缠绕在一起，然后才会出现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
嗯，好的好的
，OK。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目前的状况就是大家继续观察。目前，大家可能会比较乐观预测说啊，明年现在停止升息，明年就会降息，明年的状况就会非常非常好。但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太过于乐观了。嗯，而且大家可以不要忘记的是，为什么 CPI 其实会回升，或者说，整体的物价通膨还是维持在相对高一点点的状况，其实还有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国际的原油的价格持续的目前还是在震荡嘛，但是有点往上走的味道。但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就跟沙烏地阿拉伯那边的减产是有关系的，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乌俄战争还在打， 所以它随时都会影响到油价或是我们讲大宗商品的价格、
嗯、
那这样的我们讲原物料相关 类型的东西，它其实是会大大影响到通膨的，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因素。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没有到那么乐观。这个目前大概就是我们现行状况的总金，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难判断的一个时期啦。更不用提目前大家可以上那个 GDP Now 去看一下美国的实质 GDP 的增长率的预测，目前还是高达了 4.9% 在第三季，你敢想象吗？在熊市时期美国 GDP 还会增长 4.9%，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状况。我们在一个高利率时代、
嗯、
但是我们经济好像还持续的前进，
这样子很可怕。联准会是不是又要继续，
如果继续这样行，就是又一个云霄飞车。
云霄飞车这么恐怖哦。
就是大家其实目前状况有点如履薄冰的感觉，因为大家有，因为现在目前如果你看股票或是加密货币的交易量，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低的。
嗯，
那市场上有一股肃杀的氛围，就是大家都在等那最后一次的大跌，我们叫做投降式的抛售，就是有人真的等太久了，等了两年，我真的受不了，我就把它抛售掉。那这样的抛售呢，就会造成最后一次的大跌。因为我们讲的牛市来临前或是黎明来临前呢，走是最黑暗的，就所以大家有点像是在等那个大跌，部分投资人在等那个大跌来，但它到底会不会来，不一定，也不知道。
嗯，那今天有没有什么希望大家带走的收获或是 take away？
嗯，我觉得一个是大家理解这个市场其实是很多变性的，所以大家的投资思维或是大家的一些思考模式要跟着这样的市场去做调整。因为像去年我们讲的是硬着陆，但是短短过了半年我们变软着陆，但这个不是要去让大家批评说啊你就转弯啦，但是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所处的环境去做出来的判断。所以大家在投资，特别是在投资市场，你一定要去根据现实状况去做调整。因为还是那句话，没有人可以预测市场，也没有人知道到底会不会有最后一次的大跌，但我们就是根据事实，根据数据，根据一些政策去边走边看。
了解，
错，大家不要铁头啊。其实大家不要认为说什么东西一定会发生，什么东西一定在两三个月后一定会发生，或是一定不会发生，大家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啊，这是我觉得在市场里面蛮重要的一课。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或是觉得有收获，都欢迎留言分享支持我们。当然如果你行有余力，也欢迎小额赞助我们，让我们把节目越做越好。欢迎看节目资讯栏赞助我们60元，让我们继续前进。
头脑加点料，每周三晚上8点半更新，欢迎订阅追踪，为你的财库加点好料。
各位未来的富一代，我们下周
见，
拜拜。